被解释出来。
那么那时候还有一些替人家来降这个神驱病的这些巫医，巫降医呢，这个巫就是那些巫师啊，用这些法术啊，用这个符咒啊，来替人家治病啊，来驱这个邪神啊，邪恶的邪鬼啊，这一类的，这个叫做巫人。这个将子就是那些做棺材的这些工匠，那么替人家降神驱病的这些巫医，还有那个造棺材的这些工匠，也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巫医就希望替人家把病治好，而这个做棺材的人就希望人死的越多，他的生意越好。那也是一样的，都是很矛盾。姑苏不可不慎言。所以啊，我们在这个选择技术的时候，选择职业的时候，就不能够不谨慎。我们要谨慎的选择哪一种的职业，总是要认为对人呢有更多的帮助的这个职业就比较好。孔子说，以人为美则不处人焉得志呢？所谓以人为美，我们前面在《论语》里面讲过了，我们住在一个风俗很仁厚的地方，礼人就是那个乡里一般的风俗都很仁厚，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假如我们所选择的这个住的地方不是一个风俗很好的地方，那这个人就不能够算是很明智了。因为人往往会受环境的影响，会受环境的支配。那我们要住在一个好的地方，当然你这就有安全感了。你住在一个坏的地方，那一天到晚我们要担惊受怕了，同时也会被同流合污了。所以择不处人，选择一个居住的地方不是一个仁厚的风俗的所在的话，焉得志，那个人就算不上很聪明了。福人，那孟子他就解释讲到这个人呢，天之真爵也，这是上天所给人类最珍贵的爵位，真爵最珍贵的爵位。每个人都有这个仁德，这是上天赋给我们的一个很珍贵的爵位。人之安者也，也是每个人最安全的住宅。你心里头有仁德，你就会感觉到很安全，你就不会时时刻刻提心吊胆。而莫自欲而不仁，是不自也。那么假使没有人来阻止你做这个仁人，那么你自己不肯去做，莫自欲而不仁，你没有人阻挡你，这个欲是阻挡，没有人来阻挡你去做这个仁德，可是你自己不肯去做呢，不自也，这就是不聪明了，这就是不够明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仁义也。那么假如一个人他没有仁德，又不够明智，那么又无礼无义，那么像这种人呢，只好做人家的仆役了。仁义也，那这个仁义者就是替人供人家来使唤的，替人家来做这个仆役。仁义而此为义，有功人而此为功，使人而此为使也。那么既然做了这个仆役啊，你还认为做仆役的事是可耻的，你已经是做了仆役，你还认为这个仆役可耻，那就好像什么，好像那个造弓的人认为造弓是可耻的，造箭的人认为造箭是可耻的一样。那怎么可以呢？你已经做了这一个行业了，你又认为可耻，那岂不是你的事与愿违吗？如此之， 那如果你真的认为这是可耻的话呢，莫如为人，那你就不如行这个人道。仁者如是，那个培养这个人道的人呢、啊、就好像那个射箭一样，射者正己而后发。那个射箭的人呢、啊、必须要把自己的身子端正，我们要对到那个箭靶来射箭，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站好，要站得很正确，那个姿势要摆得很正确，然后你才会射得中。所以正己而后发，把自己位置端正了以后，你才发箭，才射箭。发而不中，那么如果你箭发出去没有射中的话呢，不愿胜己者，那就不要怨恨那些射得比你好的人，反求诸己，你要反过来来寻求你为什么射不中的原因。你为什么会射箭失败呢？是你自己的真实姿势不正，或者你站的位置没有站好。你不要怪别人射的箭比你射的好，你不要去责怪人家，先要反求诸己。那也就是孟子告诉这些君王，要想免于受侮辱，那先要勉励自己，要行仁政。你自己的仁政推行了，那你就会成功，就会做好一切。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子路是孔子的学生，他非常勇于改过，勇于为善，所以他最大的优点就是闻过则喜。人家告诉他哪件事情做错了，他很高兴，他很虚心的接受。那我们一般人往往不喜欢人家说我的缺点，人家要说我哪件事情做的不对，哪件事情做错了，那我都会觉得不高兴。那闻过则喜的人很少很少，那么子路就是其中之一。因为他听到了人家说他的过错，他会马上改正，他会感谢那个人。以闻善言则败，夏禹王他也跟子路一样，他有虚心接受别人意见的这种度量。他闻善言则败，听到别人说的一句好话，这个善言不是说恭维你呀、啊、称赞你的，而是说有关于善道的话，则败，他就会向你下拜。他很感谢你，使他受到了益处了，听到了善言了。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圣者、贤者。大舜又大焉，这个有字读又，而舜皇帝呢又比他们两个人更伟大，又大焉又比他们两个人伟大。那么舜皇帝他的伟大的地方在哪里呢？善与人同，他认为这个善呢是天下公共的、公有的，他不会把它当作自己所有，这个叫做善与人同。他这个善，把这个善呢跟别人一样，大家所共有的，他不会说把这个好处都往自己身上来拿，坏处都推给人家，他不是。他认为这个善是天下所共有的，不是自己所施的。那么他呢舍己从人，他喜欢采取别人的善，那么他要把这个善呢能够要与大家所相有，共同所有，他要领导所有的人一同来为善，所以他就把人家的善看成自己的善， 那就所谓善于人从。同时他能够牺牲自己的成见，舍己，把自己的成见牺牲掉了，而服从大家的公义，从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少数服从多数。他个人的意见他可以舍弃，他能够采纳别人大多数的意见，乐取于人以为善，他还喜欢把别人的善采取过来，那么在自己的身上啊加以实践，乐取于人以为善，他把别人的好处取过来自己的实践，他不妒忌人家，不破坏人家，反而能够施行别人的优点。那这就是舜呢，比这个子路，比这个禹还要更伟大的地方。自耕稼陶于，那么舜他没有做皇帝以前，他曾经耕过田，曾经做过陶器，也曾经做渔夫打过鱼，啊，所以叫做耕稼陶于，以自为帝，一直到他做皇帝。那么这一段的过程，无非取于人者，那么他一生所做的事情，没有哪一件不是从别人那里采取过来的，都是乐取于人以为善，都是从别人那里取得的一些为善的方法、为善的道理来自己加以实践。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那么采取别人的优点，从自己的身上来实践呢，这就等于是帮助别人为善了。别人有的好的方法、好的理想，但是他做不到，而舜他做皇帝，他有这种条件，他可以把这些优点加以行动、加以实践，那就等于帮助别人为善，施与人为善也，这个与是帮助，这就等于是帮助别人为善。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所以一个有德的君子，他的美德没有比这个帮助别人为善更伟大，莫大乎，没有比这个更伟大，就是与人为善。那么这一章就是孟子讲到圣人贤人他这个好善的诚心，都是非常值得一般人呢、来学习的，像子路、像禹、像这个舜，都是能够啊听从别人的意见，采取别人的优点，同时帮助别人为善。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是，非其有不有，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前面已经讲过了，伯夷非其君不是，非其民不是，现在讲到伯夷这个人呢，非其君不是，非其有不有，不是他认为值得交的朋友，他就不跟他做朋友，因为他这个好恶的标准呢很严格，侍奉的标准呢很严格，不是他的君王也不侍奉，不是他认为可交的朋友，他也就不去交。不利于恶人之朝，假如那个朝廷里头有一些恶人，有一些坏人当道的话，他连那个朝廷都不要待了，他宁肯离开。不与恶人言，也不同那些恶人讲话。那么假如说要他利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这个恶人就是那种邪恶之人呢、凶暴之人呢、都称为恶人。要他跟这些恶人讲话呢，要他立于恶人之朝啊，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好像穿到一件盛大的礼服。所谓朝衣朝冠，就是在上朝的时候所穿的衣服、戴的帽子，那个是很慎重的，是很严肃的。你穿到一件这样慎重的礼服，
坐在那个篱笆里边，坐在那个炭，这个炭子就是那个黑炭的，很肮脏的东西啊，这个土啊就是土地啊，土泥土啊，穿了一身漂亮的衣服，你坐在那个泥地上，坐在那个黑炭上面，那不是弄脏了吗？那他就像这种感觉。那伯夷他深恐怕别人的一点坏处啊沾到他的身上来，他非常的自爱，推物恶之心。那么他把这个物恶之心呢、啊、推而广之，这两个恶字在一起，上面要读物，物恶就是不喜欢讨厌那些恶人，他把这个讨厌恶人的心推而广之，施与乡人利。在他想起来，假如跟一个人站到一起，这个乡人者就是指那些没有知识的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啊，跟一个很平庸的人站到一起的话，习惯不正，假如那个人的帽子没有戴好，戴得歪歪斜斜的，汪汪然去之啊，那伯夷啊他就头啊汪汪然，这个汪汪然者就是对他看一眼马上就走了，就是瞄他一眼，看到那个人的帽子没有戴正了，赶快就走掉了。若将米焉，好像这个人的那种歪的斜的那种作风啊会沾到他的身上，这个米字是沾染。那么伯夷是这样的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即使那个人的帽子没有戴正呢，他看他一下马上就离开了，生恐怕沾污了，生恐怕把他弄脏了。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自者不受也。所以在这个诸侯啊，一般的那些君王虽然有把这个言辞说得很动听的，要请他出来做官，所谓善有辞命，就是说话说得很好听，有人要想请伯夷出来做官的，有人要想利用他的口才来说服这个伯夷的，不受也，伯夷都不会接受，他都不会听你讲话讲得很好他就接受你了，他不会。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矣。那他不接受的原因，也就是不屑于去屈就他们的官了，不屑就这个不屑于，他就是不愿意去担任那些官职，他根本就看不起你，根本他就不愿意跟你同流合污。所以你再把话说得好听，再怎么样将就他，他还是不会答应。这是伯夷。那么柳相惠就不同了，柳相惠也是鲁国的一个贤子。柳相惠呢，他跟伯夷的作风就相反，不修乌郡，不辞小官。柳相惠这个人，他不把这个侍奉那个不好的君王来当作羞耻。所谓乌君者，就是在这个昏庸的君王，要他去侍奉一个昏庸的君王，他也不感觉到羞耻。那伯夷是非己君不是，柳相惠呢，你要他去侍奉一个昏庸的君王，他也可以，他也不以为羞，不卑小官。那么他也不把担任一个小的官职来当作是很卑贱，这个卑是卑贱，他的官做得再小他也不认为是很卑贱。那这个柳相惠这个个性就很温和了，不是像伯夷的那样的强烈的那种分明的恩怨了。进不隐贤，那么他要出来做官，他也不会隐晦自己的才能，这个隐贤就是自己的才能，他要能够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贡献出来，不会加以隐藏。彼以其道，他做事情要用他的正道去做。 这个以其道者，就是以他所认为的正道来做事，一义而不怨，恶穷而不免。那么即使他被君王遗弃了，这个一义者就是遗弃，把他罢免了或者遗弃了，他也不会怨恨。恶穷，他遭受到很困穷的环境而不悯，他也不会忧愁。这个悯是忧愁。那柳下惠这个人，他能够学育而安。故曰，所以他说，尔为尔，我为我，你是你，我是我，那么你做的一切跟我无关，跟我不相干。虽坦细裸成与我衬，即使你把衣服脱光了，这个坦细裸成就等于是赤身露体，把衣服都脱得光光的站在我的面前，站在我的旁边。尔焉能悯我哉？你难道会沾惹到我吗？你会把我弄脏吗？伯夷就不同了。伯夷看到一个人的帽子没有戴正，他都望都不望，他就走掉了。而柳下惠呢，就是你把衣服脱光了，那样的没有礼貌，那样的放肆无礼的站在他旁边，他也无所谓。他认为你是你，我是我，你这样子的态度，这样的行为，又怎么能够沾染到我呢？故犹犹然如女之邪。所以啊，他还是悠游自得的。所谓悠悠然者，是悠然自得，无所谓的样子，还是无所谓的与之邪，跟这个人在一起。这个邪字也可以读接，跟他在一起，而不自是焉，他不会感觉到自己有什么损失，他不会感觉到自己啊很羞辱、很丢人、很难为情。他没有这样。言而止之而止。那么他要辞退的时候，假如他要离开那个人的时候，如果有人要挽留他，他就也可以留下来。言而止之，就是说有人要挽留他，他要离开那个地方，假如有人要挽留他，他也就可以留下来，不会强烈的说去就去，说走就走。言而止之而止的，是亦不屑去矣。那么有人留下来挽留他，他就被挽留了，这个原因，那也就是说他不愿意抛弃这个直道而去了，是亦不屑去矣。他认为我行我的道，我做我的事，你不能够影响到我，不能够改变我，那你要我留下来，我也可以留下来，但是我不会受你的影响。他就不屑去，他也就不愿意轻易的离开他的岗位了。所以孟子说，把这两个人加以比较，伯夷爱，伯夷这个人呢、啊，太狭隘，这个爱者就是气量很狭窄。在伯夷的看起来，他这个作风啊比较狭窄，胸襟啊比较很狭小。而柳下惠呢又不公，他这个为人啊太随便了，这个不公者就是太随便了，随随便便的啊，无所谓的这样子。那么两个人都有缺点，爱与不公，君子不由也。这个狭隘同这个减慢，这个不公就是减慢，狭隘跟减慢都不合于中道，不合于中用之道。所以君子不由也，君子他不愿意去做，不由也不会根据他们这两个人的作风去做的。那么这一章啊，就是孟子分析伯夷、柳下惠他们做人呢、啊、有所偏差。那么一个 真正的有德性的君子，他的学问是要求中道，求次中，而这种有所偏差的行为，他们是不愿意去做。《公孙丑》的上篇讲完了，现在我们再看到下篇。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那么这是讲啊，在用兵打仗的时候，打仗如果要想打胜仗，那必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者，就是好的时候啊，天气好的时候。因为从前打仗啊，不是像我们今天呢有那样发达的这个兵器啊、武器啊，作战呢、啊、不要受季节的影响，不要受气候的影响。从前打仗，那么万一遇到了大风大雨、大雪啊，那这个军队的这个进度啊就要受到阻碍了，行程就要受到阻碍了。所以打胜仗第一个条件要配合到天时，所以在从前打仗最好是在秋天，秋高气爽，没有大风大雨的那个时候啊，草木都枯黄的一片呢，四万无垠的那种的场合啊，最好作战。所以这是天时，要配合一个适当的季节，叫做天时。地利呢，就是优越的地势，地理的形势越优越，那么取胜的机会就越大。所以那些重要的那个关口啊，什么河道啊，什么山岭啊，山上的这些关口的，都是要配合当时的军事的守备。有这个地利，也是战胜的一个因素。那么再就是人和。所谓人和者，就是军队要能够团结合作，大家上下相处得很和睦，然后士气就会振作。这个三个条件就是取胜的最重要的三个原则。那么这三个条件讲起来，天时不如地利，你站到好的天时，配合的好的季节，但是不如优越的地理形势来得更好。有了优越的地理形势，又不如人和来得更重要。那下面就解释了，三里之城，七里之国。这个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是形容一个很小的地方啊，哪怕这个小的地方，这个四周围的城墙只有三里那么大，外面的城郭只有七里那么大。这个郭是城外的城，就叫做郭。古代的城都分为两层，里面的一层是城，外面的一层是郭。这个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这么一个小的地方，环而攻之。假如你把它包围了，这个环就是包围。如果你要包围这个小的地方而不胜，可是你没有打胜仗，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你包围它还没有打胜仗的话呢，扶环而攻之。那么你在这个包围的时间之内，或者是十天，或者是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头啊，这个环字就是包围的意思。你包围这个城去攻打的时候，必有得天时者也，总有一天你会遇到好的天气，不会是天天下雨啊，天天刮风啊，天天下雪啊，总会遇到一天两天好的天气的，总会遇到天时的。然而不胜者，但是你还是打不赢，还是没有把这个城攻破， 那就表示啊，天时不如地利。因为那个城虽然小，可是它占着地理的优势，可能是地形很险要，也攻不进去。这就是表示天时不如地利。进一步说，城非不高也。假如你这个城墙筑得很高，石非不深也。那个城外的那条护城河也挖得很深，并不是不深，城并不是不高。兵革非不坚立也，你这些打仗的作战的武器并不是不坚立，你有很坚固的铠甲，有很锋利的兵器。米粟非不多也，你这个城里面所准备的粮食也并不是不多，因为打仗啊，这个军队要吃啊，你这个粮食不充足啊，又不能打胜仗了，又不能支持很久了。所以如果粮食准备得很充分，武器又很锋利，城墙又筑得很高，水池又挖得很深，畏而弃之。但是啊，你这个作战的军队都把这些放弃了，这个伪字就是抛弃，把这个地方撤退了，抛弃了，而弃之，离开了这个地方。那也就是说撤退了这个地方啊，逃走了。那就表示什么？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就表示虽然有优越的地势，有险要的地形，还是不如人和。一定是这个国家的这个上下不和睦，这个军队呀、啊、士气不振作，大家都在离心离德。那这个所谓团结就是力量啊，你没有团结，你哪里有力量呢？那就是说地利不如人和。那么从这一点看起来，故曰，所以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义民不以封疆之见。这个义字当动词，限制人民，这个义字就是当限制的意思。你要限制这个人民呢，不以封疆之见，并不是要靠这个疆边疆的界限，因为从前的人民呢可以自由的进进出出啊，这个地方不好可以随便迁到别的地方，这个诸侯不好可以到别的国家那里去。但是有些诸侯他要限制人民，不许他随便的离开，这个就所谓义民了。你要限制人民离开，不以封疆之见，并不靠你边疆的这个界限呢，你要固守了这个界限不让人民出去，不是这样，做不到。人民要想逃走，他还是有各种的方法。你就是把这个边境上设立了很多的关卡，设立了很多防卫，他还是想办法要逃出去。所以义民，你要限制人民，并不靠这个边疆上的各种的防设防的这些界限。故国不以三息之险，你要巩固国家，巩固国防，也不完全要靠山西的险要。这个西就是谁呀、啊、长江大河啊，高山啊，这些都是险要，也并不是完全靠这些山河的险要。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地，你想要扬威天下，要想使天下的诸侯臣服于你，也并不完全靠你的兵革的锋利，不是要靠你的武器怎样的锋利，那要靠什么呢？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你如果得了人道，能够行这个人道的，这个道是人道了，你能够行人道呢，你就会得到很多的帮助，你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失去了人道寡助，那就没有人来帮助你了， 那你就会众叛亲离的，你就变成了一个毒夫了。寡助之至，亲戚犯之。如果很少的人帮助你，少到极点，这个寡助之至，这个至是到了极点，帮助你的人少到极点呢，到最后连亲戚都会背叛你了。这个叛字就是背叛的叛一样。多助之至，假如帮助你的人呢多，多到极点，天下顺之，全天下的人都会顺从你。以天下之所顺，供亲戚之所叛。那么以这个天下所顺从的这种势力去攻打这个亲戚所背叛的那个势力，那这两种势力相差悬殊了。假如这两国的君王，一个是寡助之至，一个是多助之至，那最后是谁胜谁负呢？我们一看就知道，故君子有不战。所以一个仁德的君王，他不战则已，战必胜矣，要打仗的话一定会打胜，因为他是站在多助的这一边。他只要是除非是不打仗，那他一打仗又会打赢。陈真谓曰：前日于齐，王溃天监一百而不胜，于宋溃七十亿而胜，于穴溃五十亿而胜。前日之不受事，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事，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异于斯矣。这个陈真是孟子的学生，他问这个孟子，他说前日，这个前日的是前些时候，并不是指的前天，就是以前。以前某一个时间呢，夫子在齐国，讲这个孟子啊，在齐国的时候，王溃监金一百亿，这个齐王送给孟子啊，有这个所谓监金者，就是纯金呢、啊，很好的金子，有一百亿。所谓一百亿啊，一亿就是二十两，那一百亿就等于是两千两，那是很多的这个价值的，很多的这个钱。那个齐王当时啊，他要想笼络孟子，想要把孟子留住，那么就送他最好的上等的金子，送了一百亿而不受，但是孟子没有接受。那这个一百亿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笔数目。于宋，后来孟子到了宋国，溃七十亿而受，那么宋王啊就送他的金子送了七十亿，那七十亿就是一千四百两啊，那就比较少了，那孟子就接受了。于穴，那么后来又到穴国，溃五十亿而送，那么穴国的君王就送他五十亿，那就是一千两，他又接受了。所以这个陈真就感觉到很奇怪，同样的是这个君王送钱给他，为什么有的受有的不受呢？前日之不受事，则今日之受非也。如果以前齐王送你的金子你不接受是对的话，这个事是对，如果你以前不接受是对的话，那么你现在接受的宋王跟薛王的馈赠那就错了。你今天接受宋王跟薛王的馈赠是对呢，那么你以前不接受齐王的馈赠就错了。 夫子必居异于此矣。老师，你总有一件是错的吧？在这两件事情之中，你总有一件是错的吧？那这是陈真提出来的问题。孟子曰：“皆是也。”孟子说：“我都对。”为什么都对呢？他说：“当代宋也，当我在宋国的时候，余将有远行，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所谓远行者，就是到别的地方。行者必以近。那么在当时啊，有这个规定，凡是对于有远行的人，那么要送一笔路费给他。这个近就是旅费，等于我们现在出门的时候啊，别人送我的旅费。那么在当时呢，一个国家的君王对于贤者要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在礼貌上啊，要送他一笔旅费。行者必以近。那么宋君呢，宋国的君王送他的这个，送他这个70亿的时候啊，他是说：“十月馈进。”他的这个言辞是说要送我的旅费。那么这是名正言顺的，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他送一笔旅费给我，于何为不受？那我为什么不接受呢？他这个理由很正当啊，这笔钱我可以接受。当在谢也，那么当他在谢国的时候，余有戒心。他在谢国啊，听说有人呢、要伤害这个孟子，可能呢、当时孟子得罪了某些人呢、有人要扬言说对他不利，所以他有戒心，要想啊增加这个防卫的力量。所以这个谢国的君王十月闻戒，那么送他这笔钱的时候，他这个措辞说：“听说你呀、有了戒备，有戒心呢、要防备意外的这些灾祸，故为兵馈之。那么我送一些防卫的这个兵备的费用给你，好像我们现在呀。”要用这个私家的侦探呢、要用警卫啊来保卫自己的，来防止意外。那么谢国的君王他就是措辞啊、说是听说你有戒心，我送你一笔钱来增加你的保护费，增加你的戒备。那这个理由也很正当，于何为不受？我为什么不接受呢？他要保卫我的安全，他要增加我防卫的力量，我怎么不接受呢？若于齐，那么至于说以前在齐国，这位有楚也，我并没有什么名义。这个楚字是居啊，我没有居于什么名义，没有什么借口啊来收他这笔钱。无楚而受之而馈之，是祸之也。那么没有正当的名义来馈送我这笔钱，那就是等于拿金钱来贿赂我了。这个货字等于是贿赂，你等于是拿金钱来收买我，来贿赂我，因为你没有正当的名义送这笔钱给我，我怎么能够接受呢？焉有君子而可以获取乎？哪里有一个君子可以被金钱收买的呢？可以被金钱贿赂的呢？所以这一章就是讲到一个君子啊，在这个辞受之间都是要合于正理，不是随随便便。你要去接受别人的馈赠，或者是拒绝别人的馈赠，都要有正当的理由，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接受或者可以拒绝。所以可见的孟子啊，他在这个齐与之间他也是非常讲求的。孟子之平路，谓其大夫曰：“ 只知实际之事一日而三四五，则去之否乎？曰：不待生。有一次，孟子就到了齐国的一个地方，叫做平陆。平陆是一个地名。他就对这个平陆的大夫说，这个大夫就好像现在的县长啊，对这个平陆的县长说，假如你的部下这个实际之事，就是那些警卫的这些士兵，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些卫兵，因为这个既是一种武器啊，拿到这种武器来防卫敌人的，这个叫做实际之事，也就是警卫的这些卫士们。假如你的这些部下了，这些卫士啊，如果他一天之中有三次四五，所谓四五的就是离开了他的岗位，本来要他去值班的他没有去，他脱离了他的队伍，没有尽到他的责任，没有守住他的岗位，像这种情形则去之否乎？你是不是要把这个卫士开除掉呢？这个去之就是把他开除。